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今天我们该阅读士师记的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主题是耶弗他。那么这三章里面谈到了好几位士师，一共有六位士师，但主要谈到的是耶弗他。那么另外谈到的这五位士师分别是妥拉、雅尔、以比赞、以伦以及亚顿。那么主要谈到的是耶弗他。好，我们首先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早晨的光阴，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士师记的第十章。那么第十章里面谈到了亚比米勒之后又兴起了两位士师，分别是妥拉和雅尔。那么妥拉做士师23年，那么雅尔做士师22年。雅尔之后呢就是耶弗他。我们请翻开士师记的第十章第六节。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变本加厉的去犯罪，敬拜偶像，远离上帝。因为这里面谈到了七位神，之前啊，他们都是敬拜一位神，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敬拜了七位神。他们把周围的外邦神，那么几乎都敬拜了一遍，因为他们认为外邦的神好像更有能力，好像能够保护他们平安似的，所以他们就效法外邦人去敬拜外邦人的神。于是上帝呢，就兴起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来管教以色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一次的压制呢有18年之久。那么第八节里面谈到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那么这里面谈到的基列地的以色列人是指着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那么圣经呢以基列地来概括了这两个半支派。那么同时呢，亚门人他们也越过了约旦河去攻击犹大和便雅悯以及以法莲，所以东边呢由亚门和摩押来攻打他们，那么西边靠大海的地方呢有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所以东西都有仇敌来挟制来攻击他们，共有18年之久。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敬拜的外邦神一点也没有保护他们，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平安和国中太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甚觉窘迫啊，不但不太平，不但没有平安，反而呢甚觉窘迫。那么在下面的第十节，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第十节读起。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上帝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承认他们的罪， 但是呢，他们却并没有悔改他们的罪。承认罪恶和悔改罪恶一样吗？是不一样的。悔改就是要放弃罪行，不再去犯那样的罪，那么这个呢，才是悔改，就是改正行动作为。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三节里面谈到，你们改正行动作为，这是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的第三节。所以真悔改是要改正行动作为，所以呢，单单认罪而不悔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认罪，但是呢，他们却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罪。他们祈求上帝的目的是为了求上帝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而并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上帝说，我岂没有拯救过你们吗？但是你们却离弃我，敬拜别神，所以我不再拯救你们了。你们去求所侍奉的神拯救你们吧。那么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和教训呢？今天很多人他们也是以世界为他们的神，甚至于很多基督徒他们也是呢贪爱世界，追求钱财，放纵食欲和情欲，却毫不顾忌他们的灵性，也不在乎他们和上帝的关系是否亲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等人乃是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那么当耶稣复临之时，当新郎来到的时候，那么要被关在外面哀哭切齿。当耶稣复临之时，他们请求上帝拯救他们，可是上帝呢，却不会再拯救他们。我们可以看圣经在箴言书第一章的24节读起。在箴言书第一章的24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耻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己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宜，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答应，那么将来我们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不答应。那么另外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第34节到36节，在路加福音21章的34节到36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属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所敬拜的假神不能拯救我们，我们的金银财宝，我们的房产，我们的存折也都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只有预备我们的灵性，建立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那么我们才能够得救。好，我们再回到士师记的第10章第15节到第16节。15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第16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弟兄姊妹，虽然上帝那样讲，可是上帝呢依然为他们担忧。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除掉了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所以上帝呀，也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真正的悔改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恶，真正的信心是离弃罪恶的信心，是远离罪恶不再犯罪的信心。那么在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们要寻找一个领袖来攻打亚门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呼求上帝，上帝不答应，甚至于呢，他们要找一个领袖，他们也找不到。所以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一个事实。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呢也不拯救，他们要找一个领袖呢，甚至于连一个领袖也找不到。所以离弃上帝之后呢，他们就变得非常的软弱。那么在第十一章里面谈到了耶弗他。圣经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呢，他却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弗他是基列的私生子，是基列和妓女所生下的儿子，被称为基列的私生子。那么另外呢，基列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所以基列的正妻所生的儿子们就赶逐耶弗他，他们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弟兄姊妹，根据摩西的律法，即便是这个婢女所生的儿子，即便是私生子，那么他也有权利能够继承产业。所以耶弗他继承产业呢是合法的。圣经在申命记的第21章第15节到第17节里面谈到了，如果有一个人有两个妻子，那么这两个妻子所生的儿子都能够继承产业。所以即便耶弗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那么他也是基列的儿子，所以根据律法的记载，他是能够继承产业的。那么至于申命记23章第2节谈到的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个私生子呢，是指着乱伦所生的私生子，那么也包括了他不是以色列人的私生子。而耶弗他的情况不一样，因为耶弗他是以色列人，是基列所生的以色列人，所以他有权利继承产业。那么下面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是谈到基列的长老去请耶弗他。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要请耶弗他呢？那是因为亚门人来攻打他们了，所以当仇敌来攻打他们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想起了被他们所驱赶的耶弗他，他们就希望耶弗他能够做他们的元帅，来带领他们攻打仇敌。但是耶弗他怎么回答呢？在第七节，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那么弟兄姊妹，耶弗他的回答和上帝的回答是不是很相像啊？当以色列百姓被仇敌压迫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弟兄姊妹，本来以色列人他们是敬拜偶像的，并且呢，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就好像基列人赶逐了耶弗他一样。所以这两者呢，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一个对比。基列人恨恶耶弗他，就赶逐耶弗他，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也弃绝上帝去敬拜偶像，但是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他们就来寻求耶弗他带领他们攻打仇敌。那么同样的，他们也在急难的时候呢，来寻求上帝，希望上帝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压制。那么耶弗他的回答和上帝的回答也都很相像， 姨父他回答说，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富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那么上帝呢，也是这样的回答。上帝说，我曾拯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那么基列的长老就应承耶弗他，应承耶弗他能够成为他们的领袖。那么在第九节和第十一节，耶弗他都谈到了耶和华。耶弗他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以及臣民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弗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信仰比基列人的信仰都要好。他虽然是妓女的儿子，被他们所驱赶，但是呢，他却是一个信仰比他们都好的人，因为他知道战争的胜败在于上帝，他也知道把他的一切话都陈明在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讽刺的一幕，因为信仰不好的却驱赶了信仰好的，不敬畏上帝的却驱赶了敬畏上帝的。耶弗他虽然被他们所驱赶，驱赶到了这一个迦南地的边缘，就是陀伯地。圣经告诉我们，耶弗他被驱赶住在了陀伯地。那么陀伯地呢，是在约旦河东的边缘地带，是一个比较困苦、比较贫穷、比较贫瘠的一片土地。但是呢，耶弗他依然敬畏上帝。那么在第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是谈到了耶弗他和亚门人的谈判。那么在谈判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弗他谈到了很多有关于历史的记载，那么以此来证明这一片土地呢，并不是抢夺摩押，也不是抢夺亚门，而是呢从亚摩利人手中所征战回来的。那么在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是谈到了耶弗他的胜利和耶弗他的许愿。那么弟兄姊妹，耶弗他为什么许愿呢？在三十到三十一节里面记着，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那么这里面呢，耶弗他的许愿，他说，无论什么人，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那么弟兄姊妹，在原文当中是无论什么，就是说无论是人还是牲畜，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耶弗他为什么要许愿。弟兄姊妹，耶弗他为什么要许愿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很缺乏，他们以为耶和华上帝像外邦的神一样。那么在打仗之前呢，要先献上什么为祭物。所以由于耶弗他对上帝的认识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受到了外邦人对神明的敬拜的一种方式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耶弗他呢，在战争之前先向上帝呢许了愿，因为他以为这样上帝就能够帮助他征战仇敌。但其实上帝所要的并不是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弗他的许愿是非常的轻率，并不是发自一种真信仰，而是发自一种狂热。所以耶弗他的这种热心并不是来自于真知识，而是来自于一种错误的敬拜方式。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二节，保罗就说，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啊，保罗呢就谈到了以色列人有热心，但是以色列人的热心并不是按着真知识。那么弟兄姊妹，耶弗他有没有把他的女儿献为燔祭呢？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我要再重新的讲一下，因为之前讲的连我自己都不满意。因为感谢上帝的恩典吧，所以我对圣经真理呢是比较认真的。所以啊，这一段关于耶弗他重新献祭的经文是我重新录制的。之所以重新录制呢，是因为我发现之前讲的并不全面，也不满意。那么重新录制呢，也是对我自己负责，那么也是对弟兄姊妹负责，那么更是对上帝负责。因为我们传讲圣经真理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认真，因为上帝的话乃是神圣的。所以弟兄姊妹，耶弗他到底有没有献上他的女儿为燔祭呢？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呢，是有两种解释的，就是有两种人持有不同的两种观点。那么一等人呢，他们认为耶弗他按照他所许愿的，把他的女儿献为了燔祭，就如同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一样。那么另外一等人呢，他们认为耶弗他并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只不过呢是让女儿终身为处女，终身的侍奉上帝。那么我们先来说第一种观点，就是耶弗他把他的女儿献为了燔祭。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有几个方面的证据。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当然也包括耶弗他们是生活在异教的风俗之下，他们被当时的异教的风俗和习惯呢所影响，就是献活人为祭。献活人为祭呢，是为要获得神明的喜悦。所以耶弗他呢，他在征战之前，他就向上帝许愿，他以为这个许愿能够获得上帝的喜悦。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被当时的异教的敬拜的风俗所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耶弗他回家之后呢，看到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所以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耶弗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以色列人表达极其悲痛的一种方式，并且他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所以他们就相信，如果耶弗他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如此的痛苦。那么他的女儿也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所以他的女儿呢，也显出了这种顺服，就如同以撒的顺服一样。并且呢，他的女儿也被当时的异教的风俗和文化所影响，因为他的女儿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所以他的女儿呢也认为他的父亲耶弗他之所以能够得胜，和他许的这个愿呢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耶弗他极其痛苦。那么第三个证据呢，就是耶弗他的女儿求父亲，他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所以他们就相信，如果耶弗他没有献上他的女儿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特别为他女儿哀哭两个月，因为他有终身的时间能够为他哀哭。那么至于这里所讲的终为处女，并不是说她要做修女， 因为当时并不像现在，因为当时并没有修女这个身份。所以这一个终为处女的意思呢，是指着她还没有亲近男子，就是她没有留下子嗣，没有留下儿女。而耶弗他呢，就只有他这一个女儿，所以没有留下子嗣呢，就意味着耶弗他没有后裔。然后在39节里面告诉我们，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那么父亲耶弗他所许的愿呢，并不是让女儿终身为处女侍奉上帝，而是呢要把女儿献为燔祭。那么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是说她在临死之前并没有亲近男子，并没有留下子嗣，所以这乃是一个她的遗憾。然后呢，在第40节里面就总结，她说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她的女儿哀哭四天。所以呢，如果耶弗他的女儿还活着还在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每年为他哀哭四天了。因为他还活着，那么每年还为他哀哭干什么呢？因为之前已经哀哭了两个月了。所以呀，如果耶弗他的女儿还活着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每年为他哀哭四天。每年为他哀哭是纪念耶弗他以及他女儿的牺牲。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耶弗他和他女儿的牺牲才拯救了他们。那么这一个呢，是相信第一种观点的人他们的观点，就是耶弗他把他的女儿献为了燔祭，正如同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为燔祭一样。那么我们再来讲一讲第二种观点，就是他们认为耶弗他并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而是呢让女儿终身为处女侍奉上帝。那么当然这种观点呢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类感情的，那么也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么从我们的感性来讲，从我们的感情来讲呢，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也有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第31节谈到的无论什么人，那么这一个无论什么人呢，在原文可以翻译为无论什么，就是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所以呢，他们认为如果是牲畜来迎接的话，那么就把这个牲畜呢献为燔祭。那如果是人来迎接的话呢，那么就把人呢终身归于上帝，服侍上帝。那么这一个呢是他的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他们是说他们认为耶弗他非常痛苦呢，是因为耶弗他要把他女儿终身归于上帝，终身服侍上帝，就意味着要终身为处女，不能够亲近男子，那么也就没有子嗣。那么这个呢是他的第二个理由。那么第三个理由呢，他们认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终身为处女，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并且以后呢每年他们都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那么这个哀哭四天呢，他们认为就是和耶弗他的女儿在那里交谈。他们认为这个哀哭呢是交谈，是和耶弗他的女儿在那里说话。所以相信第二种观点的人啊，他们也有这三个方面的理由。那么弟兄姊妹，你认为是哪种观点比较合理呢？如果你问我相信哪一种观点的话，那么我呢是倾向于第一种观点的。那么我以前认为耶弗他并没有献上他的女儿为燔祭，而是终身为处女献给上帝，服侍上帝。但是呢透过这两天我的仔细研究之后呢，我就发现 也就是说，我可以肯定耶弗他的确把他的女儿献为了燔祭。虽然说耶弗他没有献上他的女儿为燔祭，而是终身为处女，这种说法呢比较符合我们的感情，而把他的女儿献上为燔祭呢好像比较残忍，但是呢事实的确是如此。就算这一个事实呢非常残忍，但它也的确是事实，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种结果。那么我来谈一谈我的一些理解。首先就是第31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无论什么人，如果这里面还包括牲畜的话，那么就会存在两个难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献牲畜为燔祭的话，那么耶弗他呢就不应该献上这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许愿，因为献上牲畜为燔祭是不会痛苦的，因为牲畜有很多，不会导致耶弗他很慎重的许愿，不会的。所以耶弗他如此慎重的许愿呢，更是倾向于以人为燔祭，就是献上活人为祭。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里面告诉我们出来迎接我。那么一般来讲呢，这个迎接这个词是用在人身上的，而不会用在牲畜的身上。所以啊，从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献上为燔祭呢更倾向于以人为燔祭，更倾向于呢耶弗他的确把他女儿献上了为燔祭。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耶弗他已经受到了当时异教风俗的影响，就是献活人为祭的一种影响。那么这一个呢也符合当时士师他的一种特性，就是士师堕落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不单以色列百姓堕落了，那么甚至于呢士师本人也堕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基甸到耶弗他，那么再到参孙，他们一个比一个的堕落。我们知道基甸呢，他制造了这个以弗德，使百姓陷在罪中。那么同样的，耶弗他也献上活人为祭。那么这一个参孙呢，更是随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更是放纵他那种败坏的罪恶。所以啊，从基甸到耶弗他，再到这一个参孙，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士师呢，他们是越来越败坏的。不但以色列百姓败坏，那么甚至于士师本人也败坏，就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灵性是何等的黑暗。因为连士师都败坏了，所以耶弗他呢就受到了当时的这种异教风俗的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下面谈到的，耶弗他非常的痛苦，并且以色列百姓每年都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虽然圣经里面讲他终为处女，而且终身没有亲近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终身的服侍上帝，而是说他没有子嗣，因为他没有亲近男子，所以呢他没有留下子嗣，所以耶弗他呢才非常的痛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女儿不在了，献为燔祭了，就因为他的这种鲁莽的许愿呢，就导致他的女儿死亡了，那么也同时导致他和他的女儿都没有子嗣，都没有了后裔，所以耶弗他才会非常的痛苦。因为反过来讲，如果说耶弗他的女儿还活着的话，那么就算呢是终身归于上帝了，终身服侍上帝了，那么耶弗他呢也不会那么的悲伤。而且耶弗他所许的愿呢，并不是把女儿终身的服侍上帝，而是呢要献为燔祭。所以啊，弟兄姊妹，你如果问我更倾向于哪一种观点的话， 那么我以前呢是倾向于耶夫他并没有把女儿献上为燔祭，而是呢把女儿终身的献与上帝，服侍上帝。因为这样的话呢更符合人的一种感性，更符合人的一种情感。但是经过仔细的查考圣经之后，所以呢我就可以肯定耶夫他是的的确确把他女儿献为了燔祭。因为这一个呢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那么也更符合圣经的上下文以及原文的记载。虽然这个结果可能会比较的残忍，但呢也正表现出了当时的一种罪恶的残忍。因为他告诉我们，当人离弃上帝之后，那么当人不认识上帝之后，就是效法世界，而信仰呢又是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所以就会导致这种悲惨的结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话说回来呢，虽然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呢我们也要以心平气和的心来看待这两个观点，不要因此而发生争执，或者呢发生什么矛盾。因为这两个观点，无论哪个观点，都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许愿，并且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又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那么第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岂是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他岂是喜悦我们献上我们的长子，或是我们身所生的吗？上帝都不要这些，他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那么关于这一段呢，就是关于耶夫他许愿献祭的这一段呢，我就补充了这些。那么这些呢，是我重新录制的。那么下面呢，是第十二章。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里面谈到了以法莲人要来与耶夫他征战。首先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以法莲人又重蹈覆辙，曾经对约书亚说，我们族大人多，所以因此呢分给我们的土地不够。那么之前呢也和基甸大大的争吵，对基甸说，你和米甸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呢？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又对耶夫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所以这一个是以法莲人的老毛病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的骄傲，他们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他们是约瑟的子孙，而且他们族大人多，他们不但没有主动的帮耶夫他攻击仇敌，那么这个时候呢，耶夫他得胜了，他站出来了，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那么第二节，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 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弟兄姊妹，他们不去攻打仇敌，他们没有胆量去攻打仇敌。亚门人压迫了他们18年，可是呢，以法莲人都没有起来反抗。他们有18年时间能够去攻打仇敌，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那么当耶弗他和亚门人打仗的时候，那么他们也没有前来帮忙。那么这个时候耶弗他得胜了，他反而站出来埋怨，不但不去攻击仇敌，反而来攻击耶弗他。那么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呢，也或许存在着一些这样的骄傲自大的以法莲人，他们不愿意牺牲自己服侍教会，但是呢，却求自己的荣耀。那么他们不热心的去宣传福音，不热心的服侍教会，反而呢，会在教会里面挑毛病，然后呢，非常计较一些是非对错。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这里面谈到了教会里面的一等人，就是自高自大，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为一两句话呢而在那里争论不休，却不知道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是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六节。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到士师记的第12章，那么耶弗他就遭拒基列人去和以法莲人打仗。那么那一天被杀的以法莲人有42000人，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在第7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弟兄姊妹，圣经并没有谈到国中太平多少年，那么在之前都会谈到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到最后的参孙都没有再谈到国中太平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乃是圣灵的沉默，圣灵不再说国中太平了，就意味着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呢在走下坡路，他们的灵性越来越软弱，越来越黑暗，并且耶弗他也只做了6年的士师，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是所有的士师当中最短的一位士师。那么在第8节到最后的第15节，是谈到了耶弗他之后的3位士师。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士师记的第10章到第12章，耶弗他。那么我们看到了上帝使用了以色列人所弃绝的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么以此来说明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弃绝上帝，但是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还是要寻求上帝的拯救。那么明天呢，我们要阅读第13章到第16章的参孙。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读了耶弗他，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敬拜偶像，但是在极难之中，他们还是要寻求主你的拯救。救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只有主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世上的这一切财富都不能够拯救我们，因为天下人间除你以外再无拯救。就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 有这样属灵的看见，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财富都可以藏在主你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以你为我们独一的上帝，独一的神。救主啊，求主你把我们所有的心意都夺回，也夺回我们所有的爱情，能够让我们完全的来侍奉你，能够尽心尽性的来爱你，不让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能够让我们追求在你里面有份。救主啊，我们也看到了以法莲他的这种骄傲、嫉妒和战争，也求主能够今天能够洁净主你的教会，也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能够从我们里面除去一切的骄傲、是非和纷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殷勤的、自我牺牲的、愿意来服侍你，不为权力，也不为名誉，而是能够真正的来服侍你，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共同对抗仇敌的逼迫和试探。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可以帮助我们将合一的灵能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合而为一，可以荣耀我们的天父。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